提到我，因为我上个月要回台湾，为了办事，还有在机场啊，就是忙碌啊，走路走太过了，结果伤到腿，真的年纪大了就没有办法像过去一样，所以腿肿了，腿肿起来，而且特别酸，站不太住，走也走不了多远。就突然间就变成这样，那无论如何，就是也感谢神，这个上帝还怜悯我，可以跟弟兄姐妹来分享他的话语。所以今天呢，假如我待会要坐下来的话，请弟兄姐妹见谅，请大家见谅。好，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在这圣诞节的节期，主啊，真的充满了何等的恩典，何等的感谢！你的真光要临到我们每一个人，基督徒，让我们在这个时候也更多的回想我们是怎么得救的，能够在耶稣基督里面再次来领受你的恩典，更新我们的生命，一年一年继续不断的，而且是越来越紧紧的。来跟随你，让我们也成为你生命的见证，因为福音的需要实在是太大了，是吧？今天在这里，求你怜悯孩子这个软弱的人，圣灵求你充满，不只是孩子自己，也是充满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让我们心一同被圣灵打开，能够再次看见你自己的心意，得着你自己的福分。我们谢谢你。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帮我放一下，谢谢。这个有开吗？开吧。呀，对对对，是吧？往右吧。谢多谢。好，这里有两个人，这两个人呢，19世纪在英国，算是众人都知道的。那左边这个人呢，是叫做 Charles Bradlaugh，那他是一个自由派的，国会议员，标准的无神论。那么右边这个呢，他叫 Hugh Price Hughes 牧师，他是英国圣公会非常重要的一个领袖而且他在West London，就是伦敦的西部他开创了一个殉教事工。那这个事工是专门在贫民窟里面帮助穷人而且传福音给他们所以这两个人在当时社会。非常的就是大家都知道大家都知道。那有一次呢，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那有一次，这个无神论者，这个国会议员呢，就挑战这个这位牧师 Hughes 牧师，然后就说呢，我们来辩论到底这个基督教的信仰的真实性是这个效这个这个事情，我们来辩论非要有基督吗？还是我们就这样子，没有神我们可以活。那么这个 Hughes 牧师呢，他也很有趣，所以他就提了一个建议，好，没问题，我们来辩论，我们来 debate。但是呢，我建议一个方法，就是说，你找100个人跟你一样的无神论的，我也找100个基督徒，我们呢一边100个人，就看看到底是。因为信耶稣，生命改变，脱离罪，那个这些的生命的改变的这个生命的救赎的事实，还是说你无神论也可以达到所谓的救赎的目的？你可以脱离死亡，脱离罪的捆绑。我们来辩论。结果呢，这个 Hughes 牧师这样一提呢，这个人就有一点退了。OK， 然后这个 Hughes 牧师他就说，那这样好了，我照样我找100个人，可是你只要找20个就可以了，找20个就可以了。结果看来呢他还是有难色，最后这个 Hughes 牧师建议，不要多了，不要，你再找一个人陪你就可以，找一个人啊，一个人陪你就可以。结果呢这个事情是这个Berloff 他提出来的，要来 debate， 结果最后打退堂鼓的也是他， OK， 连一个人他都找不出来，他不敢，没办法找。这是真实的故事，弟兄姐妹，主耶稣的福音是了不起的，好，历世历代真的这福音改变了千千万万人的生命，你我都在当中，好，我们都应该是这个福音的一个生命的见证人。那么再过10天，今天14号，再过10天，今年的圣诞节就要来了，好，那么当我们提到圣诞节的这个信息的时候，可能我们普遍就会想到什么，就是东方三博士啊，来到耶路撒冷朝拜婴孩圣婴啊，这个耶稣。那么还有呢什么，天使向牧羊人报信，还有什么啊，我们所熟悉的就是耶稣降生在马槽啊，因为客店里没有地方。那这些的故事主要都是从马太福音跟路加福音来的啊，其实约翰福音也有圣诞节的故事，就是使徒约翰所提到的主的道成肉身，道成肉身，那强调了什么？强调了上帝这位荣耀的主，啊，成为一个谦卑的样式来到世人当中。主耶稣道成肉身，不是为了每年一次的圣诞节，绝对不是，绝对不是。每年的圣诞节，我们可以发现，让许多人兴兴冲冲的花钱购物，啊，让商店啊赚了不少钱。那么这个所以圣诞节的中心不再是耶稣，好，恐怕变成了物质，再加上了世俗的情欲在这个当中。那么所以圣诞节其实是每天为我们所预备的啊，因为每天我们可以叫人听信福音，也可以让我们天天存着感恩的心，好，为这样生命的宝贵礼物，好，能够来献上感谢，存敬畏的心来跟随主，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呢我们今天来看三个方面来看这段的信息，好，永恒的道，生命的光，生命和光，好，还有就是为光做见证。那第一个永恒的道，在第14节，好，这个约翰说了一个很重要的话，道成的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这位道成肉身的道就是降生在马槽里的婴孩耶稣，也是他早在人类历史之前就存在的上帝，万物都是借着他造的。所以第1到第3节有告诉我们，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都是借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弟兄姐妹，如果没有他，你和我就根本不可能存活在这个世界上面。他是生命的源头，今天我们能够呼吸，能吃饭，能睡，能学习，能工作，全是因他的恩典，因为主的恩典我们才能过生活，这绝对是这样的，没有主我们不可能存留在这个世上。那道这个字 OK， 道这个字呢，希腊文叫 logos， 有两个意思，一个就是话语 word， 另外一个就是 reason， 讲到了理性。那这是有原因的，因为犹太人他们非常相信神话语的能力，因为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神怎么说事情就怎么成就，这是犹太人的观念。 那么希腊人呢，希腊人我们知道这个哲学是对他们来讲非常棒的一个族类哈。希腊人完全的明白理性思考，对于理性思考他们非常理解的啊。当他们看见这个世界这么伟大，一年四季哈交替不息，每天24小时，有白天有晚上，从来不会变，那么他们看见大自然在这么一个永恒不变的法则之下，那么美好的秩序是怎么样产生的呢？是怎么样使这个秩序存在的呢？那么他们毫不会考虑，就说这是因为道，上帝的道使得这一切的事情就是这么的美好，就是这么样的有秩序。那么所以希腊人他们也非常的推崇，虽然他们可能外邦人对于所谓的这个道 的这个概念这个对象啊，不是完完全全的在耶稣基督身上，可是这个道呢其实引导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在新约的思想。因为保罗有说，对不对，福音是万民所预为万民所预备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那么就是借着这个道的这个两重的意思，就是有一个很要紧的观念，就是把东西方的这个对道的理解能够合并在一起，能够成为真正让我们不管是任何的种族的人，任何的身份的人，不分男女老幼，都能够明白道是怎么回事，能够来认识这位神，这是道非常非常要紧的一个情况。那么所以有一件事情非常特别哈，在英文里面就很容易看得出来，中文大概有困难。英文有什么特别之处呢？就是这些字，你随便一个学问哈，比如说神学就 theology， 社会学 sociology， 啊，地质学 geology 等等等等，啊 biology 什么东西，很多很多所谓的 ology。 OK， 弟兄姐妹，最后这个 L-O-G-Y 就是从 Logos 来的，啊，就是从 Logos 来的。那也就是说各种的学问都从耶稣基督而来，所以当主创造万有的时候，包括看得见的以及看不见的，包括有生命的无生命的，随着主的旨意说有就有。不但是如此，每一个受造之物有关的所谓的知识和学问也就随之产生。那么历世历代以来，人类就不断地去发现这些的知识，来运用这些的知识，使人类文明呢一路有美好的发展直到今天。所以耶稣基督这个道真的是非常的丰富，太尊贵太荣耀了。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他是创造万有的，他是掌管，不单是创造，而且他托住了万有，一切的东西都在主的里面，一切的智慧能力知识通通在耶稣基督的里面。那么然而呢，为了让人进一步的可以认识他这位永恒的道呢，至高的神竟然在2000多年以前的一个圣诞夜的夜晚，他道成肉身，谦卑的成为人的样式，降生在犹大地的伯利恒，而且是一个完全没有人会去留意的一个肮脏污秽的马槽里面。这是很奇妙的事情，而且呢，他降生在一个非常穷困的平民的老百姓家里面。腓立比书2:7有提到啊，他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奴仆的形象，这在当时罗马帝国时代是人类社会最低贱最低贱的身份，就是奴隶。耶稣基督为了爱我们，他道成肉身，成为这么样的谦卑，在这个当时罗马帝国时代根本是不可能让人被去尊崇的这样的一个地位，他这样子来到人世间，不可思议，不可思议。弟兄姐妹，我就在想， 他不是至高永恒的神吗？难道他自己不能决定怎么样来到这个人世间吗？何况我们不是说万有都是他的吗？神这位道为什么自己作践自己？为什么自己作践自己？另外我们知道耶稣道成肉身最终的目的就是要为世人罪钉死在十字架上。好，第十，这个约翰福音十章十八节，耶稣有说，没有人夺我的命去，是我自己要舍的，是我自己要舍的。弟兄姐妹，同样这位至高永恒的神，他为什么要做这个决定？难道他不能选择别的方法死的有福气一点吗？万有不是都是他的吗？他为什么要选择这些？他为什么要选择这些？刚才说了啊，希腊文当中的道，其中的一个意思就是 reason， 有关理性的方面。但是这位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方法，加上他上十字架受死的方法，根本不是从人的理性来的。人的理性如何理解？人的理性如何来揣摩这个事情？没可能。这是什么？这是按照上帝的理性，按照上帝的 reason， 也就是神的计划和他的目的。那上帝的理性是什么？神的理性就是他看见什么？人受罪恶捆绑没有出路，而且人根本不能自己救自己，结局肯定是永恒地狱的火的刑罚。所以神要显出他的大爱，以至于让这位道，这位人子，他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在十字架上来服侍我们，舍命在十字架上来做众人的赎价。这是上帝的理性的，你能明白吗？上帝的理性。而且神的理由是什么？他要做罪人的朋友，也就是做你我的朋友，一直到永永远远。也不单如此，神的理由是什么？他的理性是什么？就是借着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还有他的十字架，要为让我们领受一切天上属灵的福气，让我们在永恒当中将来与他相聚，可以免去地狱的永火之苦。那弟兄姐妹，圣诞节我不知道大家觉得怎么样，我是过了，可以说过了六十几个圣诞节，每年好像在 repeat 重复不断同样的话。但是其实我一直觉得，为什么实际圣经的道理，你看哦，从旧约到新约很多的东西是一样的，为什么重复又重复？上帝有 不同的例子，不同的话，不同的先知，不同的使徒所说的东西，其实都是一个道理。为什么要说这么多？因为我们很愚钝，我们领受了，但是在生活当中好像又没有领受，我们不断不断的跌跌啪啪，跌跌啪啪，不断的觉得好像啊，神帮助我了，救了我了，然后又两三天又掉到低谷。人就是没有办法救自己，神要不断的借着几千年来的历史一路告诉我们，提醒我们，不断不断不断回到他的面前，好好的思想这到底怎么回事，为什么这样的恩典可以临到我。 第二，生命和光。第四节、五节还有九节，好，这边说生命在它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第九节，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在创世纪，创世纪的一章三到五节，这边说，神说要有光就有光，神看光是好的，就把光暗分开了。神称光为昼，称暗为夜，有晚上有早晨，这是第一日。但是这个光是什么光呢？什么光？太阳光？不是，因为太阳光是在第四日照的，太阳是在第四日照的。所以十六节说，于是神照了两个大光，大的管昼，小的管夜，又照众星。然后十九节说，有晚上有早晨，是第四日。那么因为前面讲到了神说要有光，这个光是什么光呢？我记得以前就有人说，以前我们年轻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在一起非常喜欢讨论圣经的，有疑惑就拿出来谈，很有趣，非常非常有趣。那么所以我记得有人讲，当然不是他随便来讲的，可能他也是看到什么资料来说的，就是说神第一日所照的光呢，是指宇宙当中其他的星球之光。那这个说法，弟兄姐妹，你一看这个十六节，你就知道了，这个说法不对，因为十六节最后说又照众星，所以呢，十六节推翻了这个看法。因此，很多学者都同意那个光是耶稣的真光。神说要有光，第一个要光的啊，不是太阳光啊。神要光临到地上，第一个光是耶稣的光，耶稣的真光。也就是这位永恒的道所发出来的光。所以创世纪第一章跟约翰福音第一章，其实真的是互相的回应，互相的回应。有一件事情呢，就是非常我觉得很有趣了。我们都知道，在这个使徒行传第九章，当保罗在大马色的路上，他要去捉拿这个基督徒的时候，因为他要把他们抓到这个捆绑以后下到那个监牢里面去，让他们受逼迫。那么圣经记载呢，就在这个路上啊，保罗突然间就是有这个光啊临到他的身上，对不对？说那个光就四面照着他，有没有啊？那个光就四面照着他，那是什么光啊，弟兄姐妹？那是耶稣基督的光，使他扑倒在地，而且那个光使他眼睛三天看不见。弟兄姐妹，太阳的光也是非常亮，今天天气很好，可是阳光一次只能照一面吧，对不对？你照一个方向过来，后面有个影子，这是阳光啊，阳光够亮，但是只能照一面。可是只有耶稣的光可以四面照着，是没影子的，四面照着，你看四个方向照着这个保罗，结果他就扑倒在地了。这光是大有能力的，绝对不是星球所发出来的光。这个光叫他彻底认罪悔改，生命大得改变，从一个逼迫教会的人，后来成为主所打发的历史上非常伟大的使徒，就是不一样。约翰福音一章九节啊，约翰说，耶稣这位永恒的道所发出真光，要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为什么？因为人心中有黑暗，我们真的里面有黑暗，我们真的是有很多的瑕疵在里面，生命实在是没有自由，真的没有。我等一下讲一些事情，我们真的是没有自由，很多很多的这个污秽肮脏的念头，对不对啊？我们不能否认，不能否认，爱世界不爱神，有金钱的外貌，没有金钱的实意。 还有很多很多无形的偶像霸占在我们心里面。那么还有呢，常常充满重担，很重。弟兄姐妹，不好意思，我觉得现在一个普遍的现象，很多年了，很多年了，就是网瘾啊，上网这个上瘾的事情，捆绑非常的重，捆绑的非常的重要，同不同意？占用我们非常多的时间，非常非常多的时间，影响我们身心灵很大，非常的大。所以在这样一个形容当中，很明显的就是什么，我们的肉体啊，喜欢上网，上的喜欢的不得了，我们宁愿上网却不理会跟神亲近的事情，很难，非常困难。有的时候我自己也落在这样的一个情况的当中，就是忙这个忙那个忙那个，往那上电脑看看这个看看那个，然后呢事情就耽搁了，一天两天三天都可能就过去了。尤其我因为我发现我退休以后，昨天我还在跟我儿子讲啊，现在可以感觉到所谓的很多老人家说的一年不如一年，有时候真的会很懒，会很懒。亚弟兄姐妹，我们不能否认哈，今天的科技带给我们许许多多生活上面的便利，但是也不能否认科技带给我们许许多多的害处，很多的害处。在2017年啊，这个已经是比较早一些日子，但是这个事情没变。2017年10月啊，有一份报告显示呢，这个 Facebook 啊，脸书带给年轻人最大的害处是什么？你知道是什么吗？就是过一个 isolation 的生活，完全孤立独立，就是不跟那个外面的啊，就是过一个 isolation 的生活，就是这样子。那么但是你知道 Facebook 对不对，那是一个这个他们在这个社群媒体这个 Facebook 里面有很多朋友嘛，是不是啊？真的是朋友一大堆啊。但是这种 app 啊，就是让这个训练这个年轻人到个地步是什么，他们只能用电脑手机跟别人交流，把电脑手机挪开了，面对面的时候呢，不懂得做，不懂得沟通。哎，那这不是我觉得不是这个报告所写的而已，因为我儿子他自己都承认他们这一代他们有很大的这个人际关系上面的问题，沟通上面的问题。宁可在家里面，对不对，我们家也搞一个群组，你看看家里面这四口人也搞一个群组，什么事情不说了，就这样子，还咚咚一下子，哎呦，看看手机在说什么。弟兄姐妹，你明白我在说什么？但是澳大利亚，好，告诉各位，如果你去留意一下，你真的是上网的话，看看有一些有益处的。OK， 澳大利亚各州政府，好，他们在2020年，好，25年前，他们就开始啊，就是在学校里面禁止学生用手机，禁止学生使用手机。过了3年，2023年的时候，澳大利亚全国的教育界，就是各学校几乎都普遍性的采纳这个规定，学校里面年轻人不可以用手机。用手机，那么从2023年对全国性的到现在2年呢，现在有个报告出来了，他们各级学校这个就是经过这2年，澳大利亚全国的教育界发现学生的正常社交活动提升，正常社交活动提升，而且学生上课也专心很多， 以前呢，这个手机在那，啵啵嘟嘟，就拿出来瞧。这个心只有一半在教室里头，现在不一样。然后呢，因为学生对不对？有钱人嘛，每一年两年就换个新手机；没钱的嘛，一个手机就用了好几年。所以这种竞争心态，好，包括什么？包括你手机的灵活度，啊，这种东西都也是要技巧的。这种攀比以前是非常强烈，在校园里面可以发现，现在呢也都变了，减少了很多。好，然后呢，就在这个月，2025年12月，好，澳大利亚政府颁布了另一项对学校的禁令，就是凡是16岁以下的孩子，全面禁止他们使用各种媒体、社交媒体的这个 apps， 一大堆啊 ，Facebook、Instagram、X、TikTok 啊、Reddit， 甚至 YouTube etc， 所有的都禁止。弟兄姐妹，其实不只是只有澳大利亚，啊，现在其实马来西亚、丹麦、法国等等，他们早已实施了这项的禁令。我觉得这个禁令的意思，就是请家长也参与在教育孩子使用手机的这个事情上面。但是很可惜，加拿大政府、美国政府到现在没感觉，到现在没感觉。而且现在可好啊，这个资讯已经很多了啊 ，AI。这个人工智能的出现，很多人在 comments 就是说，年轻的大脑现在开始受损，不想用脑，就想用 AI，ChatGPT。这个现在在美国大学，这个是被他们吵翻天了，哦，很多的教授骂学生骂得不得了。就是写作业 essays 全部用这个 ChatGPT， 没办法。社会进步吗？科技进步吗？其实人啊，人自己越来越退化，越来越退化。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在人世间 OK， 只有退化这件事情，没有进化这件事情，根本没有进化的问题，完全是退化。我的这个眼科医生说，我因为我有那个青光眼，他说你不要说了，30岁的现在年轻人都有了。然后我说这个低头族对不对？我这个用了那么多年的电脑，我现在这里这个劳损呐。医生说，20岁的人都来了，20岁的人都来了。科技带给我们什么呀？愚钝呢？现在写东西你不需要背生字啊 ，spelling check 帮你忙，你全部可以忘掉。这是进化吗？退化。这个问题我可能都讲到年轻人，那么成年人我们能免疫吗？其实现在也有像研究发现，使用手机过多的成年人也跟自己的大脑过不去，因为脑退化现象 dementia 这个发生的几率增加很多。不过我也告诉大家，有不同的发现，有的学者发现说这个脑退化现象很厉害啊，我觉得这个字还稍微要缓和一点，就是这个增加了。有一派的研究说不会，让你的脑更灵活。但是弟兄姐妹，如果这样的话，你会决定少用点手机，放下你的手机，专注一点该做的事，多亲近神，你会改变吗？不会，保证不会。这说明一件什么事情？人就是没有 行善的能力。罗马书七章十八节是保罗说的，连保罗都这么讲，何况我们呢？他说我也知道在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也就是说，我们每个人个人都有隐藏的那个黑暗面。好，自己真的，你自己要想想，自己没有真正的能力，所谓做出有智慧、有功效的、对自己生命有益处的判断，不多。所以我们都需要耶稣的光经常不断的照进我们心里面来。那弟兄姐妹，我们要常常在这个电子产品的蓝光 blue light 里面过日子呢，你还是要选择在耶稣的真光里面来过日子，这个差别很大吧？绝对很大。那圣诞节来临一个月，有些教会呢，他们都会在这个，就是这个东西叫做 Advent Wreath， 好，就是耶稣降临节的花环，好，那个墨里面我们也常常看见这个绿色的植物，这个圆的，好，上面有四个蜡烛，中间有一支，好，一个礼拜点一支，好，有些教会，我以前那个北约国会宣道会有做，每一次点上一支，好，最后在圣诞节那一天点上中间的白色的基督之烛，因为耶稣基督是真光，主耶稣的光带出了就是这四根旁边四根蜡烛的意思，就是盼望、平安、喜乐和爱。这是在主的光里面要给我们的生命恩典，这些生命恩典绝对不是世界能给的，更不是你一天到晚上社交媒体能够获得的。约翰说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人反倒不接待他，然后十二节他就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那弟兄姐妹，这两节是个对比，对不对？有不接待他的，有接待他的，就不一样。好，今天希望我们在座的都属于后一种，是接待他的。好，生命是不一样的，生命是不一样的。第三，为光做见证。六到七节，约翰说有一个人是从神那里来的，名叫约翰，这人来要为要做见证，就是为光做见证，叫众人因他可以信。那这位约翰是施洗约翰，好，跟作者使徒约翰不是同一个人。那施洗约翰他开始出来传福音的这个传道，他就是在那个约旦河给人施洗，对不对？那么在马太福音三章十一节，他对周围人讲，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叫你们悔改，但那在我以后来的能力比我更大，我就是给他提鞋也不配，他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然后呢，当耶稣来到约翰那里要受洗的时候，约翰又向旁边人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弟兄姐妹，为主做见证，施洗约翰借着他施洗的机会就是给人家做见证。耶稣有说过，白白得来要白白的舍去。那如果我们经历过主的光改变生命的事实，我们就可以把好消息介绍给别人。因为做主见证的基础就是因为经历过主的光，有生命的改变，你才能做见证吧，对吧？ 好，没有所谓的这个经历，你没有什么感觉，你能做什么见证呢？不可能的。好，一定是有了生命的改变，你可以做见证。所以呢，这个十二节、十三节，哈，这个约翰讲，刚刚有提到十二节了，好，但十三节我们注意一下，他说，这的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神生的。好，有了这个生命，你肯定可以为耶稣做见证。从神生，重点在这里。那么什么叫从神生？什么叫从神生？啊，耶稣在约翰福音三章五节有说过，他跟这个尼哥底母嘛，对不对？他说，我实实在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那么从水和圣灵生又是怎么回事？从水和圣灵生又是怎么回事？关键就在顺服圣灵的引导，很要紧。认罪开始，认罪悔改，然后受洗归入主的名下。那保罗在罗马书第六章有说，啊，第四节他说，他讲这个就是讲受洗的意义了，啊，他提到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所以什么叫从神生所带出的一个结果，或者是说基督徒得救的意思是什么？就是从死里复活，跟基督一样，我们要有从死里复活的经历。那这件事情人呢，啊，自己绝对肯定是办不到，那只有在圣灵的光照引导之下，啊，我们悔改得重生，然后借着洗礼把这个意思才可以表达出来。所以接受洗礼呢，好，下礼拜我们就有弟兄姐妹受洗了，是吧？好，所以接受洗礼这个见证是信主的最基本的见证，好，最基本的见证。我们不是靠受洗得救的，可是这个见证是最基本的，因为你的改变，那条件就在什么？顺服，就是在顺服。那按照使徒约翰话呢，这个就叫做从神生，啊，从神生，生命改变太重要了。在圣诞节期间，哈，刚有提，一开始有说，我们很熟悉这个所谓东方三博士来朝见耶稣的这个故事，对不对？他们从东方带着礼物来到耶路撒冷，要来朝拜新生王婴孩耶稣，然后他们顺着一颗心的引导，最后到了主降生的地方伯利恒，并且到了什么耶稣和约瑟玛利亚所住的地方。那圣经说他们见着了婴孩就俯伏拜耶稣，拿黄金乳香末药为礼物来献给主。我这次我才发现有一个很妙的事情，原来黄金在当时巴比伦才有，巴勒斯坦地没有，巴比伦才有。那么乳香末药呢？巴勒斯坦也没有，只有在阿拉伯才有。那么都是很贵重的礼物，所以这些的礼物也包括这几个博士，自然呢都带出了这个福音的意义，就是普天下的万国万民，以他 这里以巴比伦人、阿拉伯人、东方人为主啊，为代表，要来尊崇耶稣为王。那这几个博士英文的翻译是什么？ wise man， 好，大家知道 wise man 啊，他们有学问有财富啊，我觉得他们应该是属于东方的贵族啊，贵族。所以凡有学问的、有知识的、有地位的、有财富的，在这样的一个情景当中， 都要来向耶稣下拜，因为耶稣至终是永恒之王，万有，他创造万有，又统管万有，而且万有都在俯伏在他的面前下拜。我觉得这里带出了这个意思。那么有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当博士，这几个博士向耶稣献上礼物之后，马太福音二章十二节说，博士因为在梦中被主指示不要回去见希律，就从别的路回去了。哎，弟兄姐妹，为什么主指示他们不要回去见希律？为什么不要去见希律呀？因为希律王他想知道耶稣的下落，对不对？然后把耶稣杀害掉。那不过呢，我要提的是最后那个几个字，从别的路回去。这是整个的这个几个博士啊，来朝拜耶稣最后最后的结尾的重点，回别的路，从别的路回去。弟兄姐妹，我们得救以后，见着主，遇见主，得着生命之后，我们总要回我们的本地去。啊，什么叫做回本地去？就是继续过我们原本的生活，继续扮演我们在社会当中的角色，继续做我们的工作，我们继续做父母，继续做儿女，继续的做一切生活当中该做的事情。所以这个几个博士回去以后，继续的就是过他们的贵族生活，但是不再走原路回去是什么意思？而是走别的路回去，意思就是说事情一样，生活内容一样，但是看法、做法、生命目标完全要跟从前不一样。你继续过你原本的生活，你所有的看法、做法、认知，你的目标一定要改变，一定会改变。这叫做得救，这叫做得救，这是遇见耶稣基督以后你生命改变的一个事实。可是呢，我们真的软弱，就像我刚刚讲，自己没有分辨的能力，知道行善，行出来由不得自己。我们常常还是走老路，继续不断的不自觉的就得罪主。但是神蛮有恩典的，他让我们知道，只要我们愿意回到他面前，他总是乐意接纳我们，饶恕我们，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来坚固我们的信心。啊，保罗呢，我们常常说这句话啊，我们都很喜欢。好，保罗就讲过，神跟他们怎么跟他说的。啊，保罗也经历很多的艰难，可是我觉得呢，这个不好意思，我觉得这一节经文放在这里，跟保罗的情景跟我们的情景不一样。你懂我意思吗？保罗的情景跟我们情景是不一样的。好，保罗的软弱不是我们的软弱，保罗软弱是因为他在传福音当中受苦，被逼迫，被鞭打，遭患难，这是他的软弱。我们的软弱是什么？远离神，不聚会，不亲近主，尽做一些就是我们还是回到肉体的那个情景去做。但是不管如何，我觉得这些经文很重要。好，主跟保罗说，我的恩典够你用，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好，我就注意，请弟兄姐妹注意，保罗的软弱跟我们软弱是不同的，但是这节经文是可以用上的。所以弟兄姐妹，如果我们不常在主的光中来看自己的话，不可能有能力为主做见证，对吧？ 讲到这个传福音哈，做见证等等，我讲我自己。不瞒大家，其实我原来在传福音的事上，我是胆怯，我很软弱。啊，在台湾的时候，当我们的教会每一次所谓的要组织这个人人布道啊，人人布道的这个侍奉的时候，我总最多站第二线。啊，所谓的第二线呢，就是第一线的弟兄姐妹啊，他们就是在街上啊接触新朋友啊，这个把人带进教会啊，就派这个单张啊，就招呼人啊来到教会里面。那么这是第一线的。啊，第二线呢，就是我们呢就坐在教会等啊，当他们有人进来了啊，我们就陪他们坐下，啊，我们就来谈啊，这部分我可以做啊，绝对可以做啊，但是站在第一线呢，我一直是没这个胆，真的是没这个胆。那么后来神呼召我，对不对？离开台湾来到了这边啊，读了这个天道神学院啊，毕业之后就要准备开始正式侍奉了，对不对？要做传道人。哎呀，我对于自己这个问题哈，我感到就是有点那个问题，就是不自在了。我觉得这个事情我要突破啊，我要突破。我真的就在神面前呢，花了很多的功夫祷告啊。我跟神讲啊，我说我做了，我不能说做了一个传道人，对不对？我还在传福音的事上，心里有这个障碍，啊，有这个障碍，那不行吧，对不对？在弟兄姐妹面前也没有办法带领大家。我说主啊，你真的是改变我，求主帮助我。哎呀，结果真的是神真是大有恩典，非常奇妙啊！就在我正式开始成为北约国语宣道会传道人之前四个月，也包括了上任之后的第一个月，就整个5个月的时间，神让我呢站在讲台上面呼召，在小组里头跟弟兄姐妹在一起，也包括私下的交谈，一对一、一对二、一对三都行啊。就在这样的一个情节之下，那5个月，主让我为他结了20-30个果子。哎呀，我真的是开心呐，真的好开心呐！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那这些年，身为传道人，啊，神让我为他的话做见证，为他的福音做见证，啊，来造就弟兄姐妹。这件事情，成为我后半生心中最大最大的满足。我这次回台湾，刚刚讲了，这个腿这个没办法像以前那么走。其实我回去就为了，特别是为了一件事情，就是台湾的退休金，要把它弄回来。没有多少钱了，1:22，好，这个 exchange rate。汇率1:22换过来根本没多少钱，可是要处理。我回来以后，我突然间神就给我有一个感受，弟兄姐妹，我们一生在这个世界上面为了钱，为了物质，其实我们耗损我们多少的生命，就为了钱，你真的拥有了，你就一生也用不上多少。真的，这次我格外的强烈这个感觉，多少时候我们一生为了金钱，为了物质，耗损自己的生命。但是在天上，我们神为我们所存留的，他要为我们所存留，我们能够拥有多少？确实这样，我们若有愿意的心，主一定看重，主一定看重。 他必不会叫我们失望。神要用我们每一个人成为他国度当中的亲。我们彼此鼓励，彼此鼓励。那这个讲到结论，曾经我请过一位从费城，美国费城来的一位牧师，他也是一位神学院的教授。那么在我记得他在我请他来我教会讲道，我就永远记得他说的那一句话，基督徒要天天听福音，基督徒要天天听福音。啊，这是引发我今天这个题目哈，每日圣诞节很重要的一个原因。那其实圣诞节复活节都一样，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受难复活是福音的三个重要的环节，我们每天都要来听福音啊，来好好的领受基督的真光，让主的爱平安喜乐盼望天天可以充满我的心，来过我们的日子，为主做见证，也天天的好好的预备自己，为主的光做见证。这就是一个重点，好，今天最后留给大家的重点。好，所以也希望今天在座的每一位，好，如果您还没有认识主，也能够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好，在这圣诞节的期间是非常好的日子。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真的是来到你的面前，谢谢你在我们这样子一个不配的器皿里面，你怜悯我们到这样如此的地步，你为我们道成肉身流血舍命在十字架上，我们的理性没办法参透，但是因着主你的爱，因着主你自己的理性，你的理由，为救世人的理由，你赐下如此宝贵的恩典，我们献上感谢。主儿子，求你帮助我们每过一次圣诞节，就让我们更多的爱你，更多的可以来跟随你。谢谢主。好，我想我在这里我也就请，如果在我们中间若是您还没有在过去的机会里面愿意接受主的，你今天是不是愿意敞开你的心接受他做你个人的救主？好，麻烦你举起手来，好，能够不是给我看哈，给上帝看，有没有这样子的朋友？好，不要这样，不要客气，好，神爱你。求主恩待，有没有啊？主，无论如何，我们把我们在座的每一位都交给主，主啊，因为你掌管我们的生命，你赐福，你恩待，因为你舍了自己，把万有一切的恩惠都乐意赏给我们，主就求你祝福看顾大家，在圣诞节期间，我们欢喜快乐，能够继续的奔那摆在我们前面的路程。谢谢你，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感谢主，我没有做下去。